안녕하세요. 欢迎收听这一集的韩国话匣子，我是兰妮小姐。
我是索尼克。
好，这一集呢，终于到了我们年末的特辑哦，因为我们今天播出的时候是12月27嘛，距离这个2022年就即将要到了，所以今天呢，特别想来跟大家聊聊，就是这一整年2021年最值得推荐，还有你最喜欢的韩剧。那我们其实，在社团办了一个这个投票的这个活动，其实蛮出乎我意料的，因为其实里面。我们本来推荐了10出戏，然后后来就是经过我们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反馈之后，发现其实我们后来陆续新增了到十
就
多
一直
部、
在
二十
加，
多部，对，其实各有喜欢跟推荐的韩剧。但是呢，第一名是哪一出呢？第一名就是这个索尼克本人也很喜欢的《哲人王后》。
对，《哲人王后》它其实是2020年，就去年年底就播的，但它那时候一播出就引起很大的那个轰动，然后它是首播就创下，就是因为它播出的电视台 TVN 嘛，他就
对，
首播就创下那历年的首播收视的大概第二名，就是已经算是非常好的记录。然后因为他这部戏，他其实是翻那个中国的一个网剧叫《太子妃升职记》，其实我没有看过这部剧，但是我觉得他这整个戏的节奏就非常的轻松有趣，而且他也是我还蛮喜欢看的一类韩剧，就是那种穿越剧。但它又不是一般的穿越剧，它是现代的那个人是男生，然后穿越回去到女主角身上，所以它中间又发生了很多很好笑的事情，因为女主角内心是一个男的，然后对，然后他那时候又把就是韩国一个很有名的那个哲宗，就是做了一些就是搞笑的一些转变，但也因为这个，然后就是也被之前也被韩国网友抵制，
对
所以后
啊，
面也就有一个很长时间是被下架，在韩国被下架。然后我刚刚再回去看一下，哎，好险他已经又回来了。就是因为我觉得这部戏真的很好看，就是你如果上班很疲，就是很累啊，或者是觉得很闷的话，你看这部戏是会笑出声的那一种，因为他就是又把除了我刚才讲说是因为那个女主角内心是男生以外，
对。
然后还有把一些就是现代的事情，就是拿到古代来用。就我记得它里面还有教人家，就是那女主角原本在现代是一个厨师，然后还有教人家怎么做披萨，就在那
这
个
么说，
时代，就是对，就然后他就去御膳。就是去御膳厨房，然后就弄料理给大家吃，然后里面的御膳厨房就觉得里面的那个手手就很厉害的那个大厨，就看到就觉得很惊讶这样子，我就觉得很好笑，就里面很多很特别的笑点，就是我个人是还蛮喜欢看的，
对，因为我就想
对。
说，我们办投票说他的高居第一名，获得了16票。那看起来其实台湾的网友也蛮符合台湾人的口味吧？因为如果在韩国跟在台湾都很受欢迎，尤其是因为他这样，应该算是古装嘛，就是他是穿
对，
越
是古
古
装，
今，但大部分是
对，
古装的剧情。
对，大部分都在古代，
哦，
对，然后他还把里面融入那个送外卖的剧情，
啊，
就
真
他就是里面很多
的吗？
很好笑的，然后就把那个在宫里那个轿子，然后拿去就是从御膳厨房就送外卖到各个地方，然后就类似那发明的外卖的 system，那我就整个就是很每一集都很好笑。然后你就觉得还蛮好看的，对，
了解。
我个人还蛮推荐，
好，然后我们的第二名呢，就是《海岸村恰恰恰》获得了14票。其实我觉得《海岸村》的确，他本来我就想说应该至少都有前三名，因为他目前哦，在那个台湾的 Netflix 的排行榜还在第七名呢，我觉得蛮厉害的，这个续航力非常的久，就是感觉还就是一直一
我
直
可以
陆
体
续都有
会。
人在看，对，因
对，
为
因为我
你，
女朋友已经三刷，她已经三
哇。
刷刷了3次，然后心想我为什么？然后一直看到就是很多剧情，我都已经在知道
会背了，
她下一
对
步会干
啊，
嘛，对我都会背了，还要记她台词。然后对我女朋友是因为这部戏，然后就喜欢这个男主角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部戏之所以成功，除了就是男的帅女的美以外，我觉得它里面的那个每个角色都可以刻画，他的个性都很明显，而且很讨喜。就
对。
是，就每一个感觉他们在那个海岸村里面，就是每一个邻居啊，都是 就是还蛮亲切的，或者是就还有他的个性是很明显的。然后就是看完这部以后，你就会很想要去那个就是韩国的海边的村庄走一走。就我女朋友看完以后，她想说她原本很不喜欢去那个去乡下的地方，但看完这一部以后，她就是想说，哎，去偶尔去体验一下那种乡下生活还不错。
哦、
对，不知道兰妮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我觉得会耶，一开始我其实就是没有在他一开始的时候就看，我还观望了一下、嗯、我想说啊，乡下有什么好看的，其实我是有这种感觉、
嗯、
然后我觉得前面几集的时候也觉得好像还好，可是我觉得他越看越好看、嗯、因为我其实是不以前没有看过金宣虎的戏嘛，我是喜欢申敏儿、嗯、所以我会想要看申敏儿演的，然后后来就发现、嗯欸、这个剧情真的很加分，就是红班长的角色太加分了，所以就是看到后来你就会很喜欢这一对、嗯、然后就真的就是入坑、嗯、然后一直看到后来，我觉得他的那个每个里面的支线的人物啊也都很有特色，就像你讲了，他们人物的个性都很鲜明，所以看到最后就是全部人发生的故事、嗯、然后加上这个坎梨奶奶，我就哇很感人，所以我觉得看到后来哎、欸，我后面多了很多集都是哭的、欸、就都觉得是太感动了，然后就觉得后面很好看，然后就是你很容易就会被触动落泪，然后他而且我觉得厉害的是，就经过金宣虎事件之后，他的在排行榜上他也没有掉出榜外，就一直在排行榜上面、嗯、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应该都还蛮喜欢这一出戏，就是而且我觉得是今年算是这种爱情喜剧的代表作吧，如果说去年是爱的迫降的话、嗯、我觉得今年就是海岸村恰恰恰。
对，真的，而且我刚才突然想到我还蛮喜欢那第二对，真的美善
的
那个、
哦、
那个
对对对，牙医助理跟警察，
我觉得对，我觉得他那中间这也蛮好笑的，就是然后而且他后面我觉得他里面剧也还藏了很多伏笔，就一开始就说他们那个村里有三个秘密，
哦对对对对
对,
对，
就三个谜，
三个谜，然后到最后揭晓那个最后去。
对，我觉得他就其实他每，我觉得他剧情设计我觉得非常厉害，就是这个作家写的这个剧本我觉得很厉害，然后我觉得还蛮好看的，然后而且他里面的那种台词我觉得也很有趣
哦，对，
然后就是整个就是你真的，我真的觉得能做到就是会让人家一刷二刷三刷的剧真的很少，但我觉得这一部是就是你一就是看第二次以后你还会觉得哎。好像有更有趣，
哪里没有，或是哪里没有看到？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部真的是，如果还没有看了的话，一定要赶快去看。我觉得
强烈推荐大家。对，我觉得这出真的是我，就是它整体来讲，我觉得都就是都蛮好看的，没有、
嗯，而且拍的也很有质感。
对，我觉得这出真的不错。然后第三名呢，就是《鱿鱼游戏》。其实《鱿鱼游戏》，我觉得它一开始话题很多，那更多的是因为它在红到国外去嘛。然后它在台湾的这个排行榜，在也霸占了第一名一段时间，但是后来就续航力就没有海岸村这么好，就是大概一个月之后吧，就掉出榜外，也再没有再回来。因为我那时候看完的时候、嗯、其实我看完第一次的时候我是想要二刷的，是想要立刻二刷、嗯、因为你一开始
不想要去看它里面有一些没漏看的地方。
对，因为我一开始很想要知道结局是什么，所以我中间有一些地方我是用快转的方式，我是想要赶快看到结局、嗯、所以我就想说我二刷我要慢慢看一下它哪里埋了什么梗。然后不是那时候大家讨论说诶，它什么一开始其实就把所有的游戏都画在墙上，根本没有看到、啊、所以你就想要回去，
那有什么时候有特别去看那个？
对，就是你会就会把他们的一些就是你没有注意到的地方，然后已经被爆雷的，因为你已经看了也不怕爆雷嘛，就大家开始在讲说里面有什么什么的时候、嗯、就再回头去找，就啊原来在这里，就是我觉得这种戏我就会想要二刷去看那个细节在哪里。但是老实说，因为他的剧情也是有部分蛮血腥的，其实我还有很多朋友他们到至今还是不愿意看，就是觉得那个、
啊、
对他们觉得太暴力了
啊。对，确实，但我每次看这种戏我都会一直跟我自己讲说那是就是
假的，
就是他不是假的，他假的就不会觉得 他怎么就是他假的，然后就不会觉得怎么。但是我觉得这部戏，因为他最后埋的那个伏笔，我就一直在等他的第二季。
哦，
我还想要等他第二季出来以后，我再去重刷第一季，就接着再回去看这样。
因为这一出我觉得第二季要等一阵子，嗯。
哦，对，而且我觉得他这部比较厉害是他，就我们之前也讲过，说他整个带起那个韩国的那个碰糖产
哦，
业，
真的，
这
真
个
的。
碰糖突然就是价格翻倍，然后生意变很好，然后他现在还有出很多类似的周边商品，然后我们之前不是说他有出那个 T 恤
哦，
吗？
对啊，对
限
啊，还
量
有那
T
个
恤，
运动
对对，
服，
他现在已经有正，对对对对，他现在已经正式贩售了，就一
啊，
整套，就
官
你可以
方
不
的
用
周
抽了。
边啊，
对，但他已经退烧，然后我就突然想，哦，好像也不
现在
需要
也不
买，因为
想
他
买了。
那，对对对，因为他现在那个卖的也蛮贵的，就是跟一般的运动服比起来的话贵很多。然后我心想，哎，现在
哦，
退烧以后好像就没有那么吸引力。之前抽奖的时候我还去抽，就没
对
抽中，
啊。
对，我就觉得很可惜。对，然后现在就突然可以买了以后，你就觉得哇，好像又还好，对。
可是我觉得没办法，因为我觉得韩剧可准就是这样，就是这一波话题很热，可是因为后面又有新戏出来之后，就会一直把这些戏再往后推了，就是关注度一定会变比较少。可是由于游戏，它当然的确还是创下了一个记录，因为它红到全世界都知道它，然后其他欧美国家人也在玩碰糖，所以我觉得它是创下了一个韩剧的记录，可能收视率就是维持的没有这么续航力这么久，可是。它整体来讲，我觉得还是蛮有一个
影
盈利
响力
存
还蛮
在，对，影
大，
响力很大。
而
然
且我
后，
觉得，而且我觉得像鱿鱼游戏这种啊。是算是类似新形态的韩剧吗？因为以前的韩剧不是都是大概那个集数，然后但是像 Netflix 出来以后，它是就是打破韩剧的游戏规则，一次抢上全部，然后它可能一次就只有六集、8集、9集这样，就它的
对。
集数都不会很多，然后都我觉得 Netflix 还蛮贱，就每一次都要在最后面压个伏笔，就让你觉得好像会有第二集。我觉得他应该是故意的，就是。故意做那么短，然后看就试试看反应怎么样，然后反应好的话就拍第二集，我觉得好像是这个样子。然
对，其实
后
我
我
就
觉
觉
得，
得，因为跟之前的韩剧比较不一样，因为之前韩剧都16集或20集，而且一集都大概一个半小时，你就觉得可以看很久。可是游戏这种，就是你一个周末就可以追完了，就一下
对，
追完
而
就
且
有
剧
点
情还
空
蛮紧
虚。
凑
对，可是你
的，
立刻追完
对。
就没有。有时候追剧是这样，就是你每个礼拜要等，又觉得好烦哦，要一直等，不想等，没有耐心。可是你一口气追完，又觉得就空虚又来了，就是好想再看，可是已经没有了。然后你要等第二
啊，
季，通
对，
常又要等一阵子，因为现在都还剧本都还没写好，要拍第二季，我觉得没有那么快，所以变成你还是要等，就是你那个埋下的伏笔就在那里。所以就是新形态
通
的
常
韩
好像都
剧
要
就
等
这
一
样。
年，
哦，对
通
啊，
常都等一年，对啊，这就是很可惜，希望 Netflix 出快一点，要不然就一次就拍完，就不要那么
对，
卖关子那么久，对，
然后接下来第四名的是《Wonder Woman》双重人生这一出，
对。
我是还没有看啦，索尼克觉得嘞，
对，我之前这部我有强烈推荐，因为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因为它也是那种比较搞笑一点的，然后
哦，是哦，是喜
它
剧。
是，对，是喜剧，然后它是那个女主角呢，是跟另外一个就是贵妇，就是应该是有钱人财阀第二代的那个少奶奶，就是拥有同一张脸，其实就同一个人演的，然后
哦，
后来他
是，
们就是。对，出了车祸以后就互换身份，就也不是互换身份，就那个比较穷的那个检察官，他突然就是阴错阳差就进到那个财阀第二代的那个媳妇里面，然后做就是过着就不一样的人生。然后但是因为个性没有改变，他以前是那种很豪爽的那种。然后如果你在就是财阀家里面生活，不是要像很小媳妇一样，什么什么都要听家里嘛？但他
对，
就是那种什么事都会反抗，然后就有很多笑点就出来了。然后
哦，
就是我觉得这整部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然后，但是他后面也是有埋一个伏笔啦。然后就讲说，就是可能他之前有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又跟那个财阀有什么连结？对对对，然后反正就是有一些后半段，就是他就在。讲一些就他们以前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整部戏下来，因为那个女主角的个性是非常好看，就是非常就是豪爽的那一种，然后就是有一个反差的感觉，因为她是那种比较豪爽的个性，然后又在那个财阀家里那种生活，然后就觉得 还蛮有趣的，有些会直接顶撞了她婆婆啊，或者什么什么，然后觉得就是很多就很好，就是很多很好笑的地方，对。
了解。那接下来第五名呢，就是《机智的医生生活》。其实《机智》系列在台湾也蛮受欢迎的，就是《机智的叉叉生活》这种，就是每次因为它在 Netflix 上架嘛，我其实蛮常看到这一系列都会在前十名。那我其实我觉得它应该算是一个相较比较轻松一点的，也是算是喜剧吧。
它其实是比较算是感人的剧，就是它因为它是在讲那个医生。就是医院里的生活嘛，然后每一个来，他们其实是分属在不同的科，然后每个来看病的那个病人，他其实都会有自己的故事，然后他就是慢慢把那个病人的故事带出来，然后我觉得他比较没有那么多在那种爱情上面，但是他蛮多重点在描述，就每一集，因为他每个病人来，他们其实都有背后的故事，像或者是什么捐肝啊，或者是什么的之类的，然后都会慢慢带出来，就是你会看了会想哭的那一种，就是很感人，然后又他中间又带了一些有趣的梗之类的，因为他们还有自己组一个 band。然后每一集都还会唱一首歌这样子，唱一首经典的什么老歌啊之类的，然后他们中几个还会有就互相谈恋爱的，就是有一些小插曲，就是有一些爱情的梗，但他其实主要是在讲那些就是医院里发生一些很感人的事情，我觉得是还跟其他韩剧很不一样，然后所以因为他这样的操作就变成一个，就很多人都投票说他们是就是评分最高的，就是最好看的一部韩剧，对，不会流于那种很平常的，就是大家都会看很容易看见那种剧嘛，就它是一个我觉得还蛮有深度的一部，
对，
而且他好像导演还是编剧也是那个 TBN 很有名的一个编剧，对，好像是请回答系列啊导演。
所以那就是由那个
机智牢房生活，对对对，
就是他这个同个系列都是同一个导演，所以他的作品可能就是很有口碑这样子。
对，就大家就在找到那个导演导的戏，然后大家都会看这样，而且他后面还有一个后续的综艺，就是机智的山林生活吧，
综艺节目，
对对，也是像 TV， 就是 TV 也很常就会拍，就一群人拉你到那个山上里去生活，然后就自己煮饭的那种节目。然后我发现现在韩国综艺很多都这样，就是突然把一群就是明星然后拉到那个山里去生活这样，然后觉得也蛮有趣，就是收视率很高。对，
其实今年真的就是这个韩剧实在多到真的是看不完的。我觉得这名单上其实我真的完整看过的，就是大概只有三分之一，因为真的追剧很花时间啦，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都追。那其实这个名单里面还有很多，像是这个文森卓啊、大发不动产啊，还有一些这个一些也算是就是上半年、下半年就各有喜好。但是我比较意外的是，因为今年其实年末有很多大咖演的戏，但是评价好像没那么好，像智异山。在我们这个名单上只得到了三票，哇，其实好像人气真是比较低，明明是这个大咖女神全智贤演的，怎么会好像评价不太好的样子？
我觉得他的可能是他的那剧情比较不讨喜，因为我是看了一集半，然后我就弃追，
弃剧了，太快了。
对，因为他其实他讲在那个山那个、国一之山是国家森林公园的里面，然后有他们。这男女主角是就是在里面的类似是救援队然后就是去那边登山的人要是发生什么山难或是怎么样，他们要打算出发去救了人的那种事情我估计可能是大家比较对这个题材比较不感兴趣，所以就收视就不是那么好对但还有一部那个宋慧乔也是雷声大雨点小，
宪政跟手中对，其实我没有把它列在上面，因为我是还没有看，而且我觉得评价好像也不是很 OK， 然后所以我根本没有把它摆在名单结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没有人把它提案，所以我感觉这出戏真的好像关注度是比较低但其他的像是像恋慕只有得到你这一票，可是他在台湾的 Netflix 还是在蛮前面的名次，第五第六名
啊。
我就想说，哎，那这部不是应该很受欢迎吗？还是我们的听众没有还来不及看这一出？因为我也还来不及看。但是感觉如果他在前十名的话，应该是不错的戏。
因为这部的男主角是就是新生代，就是蛮偶像演员里蛮知名的，他是那个 SF9 里面的陆云。就有点像之前车银优的那种感觉，就里面的最帅的那一个，然后他去演戏这样子。
然后就是他本来就颜值担当，然后就去演。
对，颜值担当，对，而且他是最近很红的当红小生
哦，
所以他去演了，就很大的关注。然后再加上这部戏的收视率在韩国也很好，然后他这部戏讲的题材也很特别，就是说那个女主角是双生，就是双胞胎，但是以前古代那个君王不能有双胞胎，所以那个一开始是那个，因为他是龙凤胎嘛，然后一开始是女主角的哥哥当那个王，然后在有一次阴错阳差的地方，他们交换服装，然后被那个坏人做，就坏人误下杀手把那个王杀掉了，然后所以是那个女主角去女扮男装，然后当皇上。就是当王然后那个男主角是里面的臣子，就是所以中间有一段是那种就是臣子跟君王的那种感情戏，就是还蛮特别的，就是蛮特别的一个走向。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应该是冲着男主角的颜值去看，像我女朋友是这样我女朋友是冲着男主角颜值去看。不过我觉得有一个很可惜的，就是那个 Penthouse 就上流战争，我觉得这也是算是今年的很大的一个经典吧，因为他连续拍出了三季嘛，
对，
然后就是狗血剧中的，应该是他如果以狗血剧自己有一个那个颁奖典礼，我觉得他应该可以得大赏就非常狗血，就狗前我还蛮推荐大家没看的话可以先看第一季的，就是我个人觉得是真的很好看，然后第二季你会觉得好像有点就是夸张了然后第三季你就会觉得哎，这个本身太乱
太扯了，
因为 我也是看到第三季的前半段我就是看不下，因为就是太胡乱了，然后但是前面两季我觉得还 OK
哦，
就它剧情走向就是会超乎你想象，就是你会到第三季这样也可以，就是有这种想法然后但是第一季我觉得还蛮好看，就是他们那边就泼狗血啊，然后就是还蛮好看，就是那个剧情，就是像我自己是很喜欢看狗血剧的，我
真的
看到对，就是为生活中带来精彩这样子。
对啊，其实韩剧的类别真的是很多种，你看我们刚讲到现在其实几乎是没有什么重复的，就是要狗血有狗血，要温馨有温馨，要惊悚有惊悚，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很难选，我就是如果都看的话，其实就是各看每一个人的口味啦，因为像你说像狗血剧，其实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然后
对
有些戏是他的好像没有那么的在知名度没有那么高，或是说他的话题没有那么高，可是其实是好看的，对，像那个柔美的细胞小将其实是索尼克也蛮推荐的，
我还蛮推荐，因为他也是蛮特别，他也是网漫改编，然后他其实韩剧还没推出的是之前那个网漫已经先红了，然后我就后来去看，因为我一开始前面几集我看我女朋友看，我觉得好像也还好，但我后来越看就觉得越来越有趣，因为它的剧情发展跟一般你想的韩剧不太一样，甚至你还猜不出男主角他到底是不是，到后面也会怀疑那个人到底是不是男主角这样子，然后对，因为他男主角后面很晚出来，我 前面看几集我以为是那个 Shani 的敏豪是男主角，后来发现他不是男主角，然后又换另外一个，对，然后他里面很多那种小剧场，就是他把你每一个细胞，什么感性的细胞啊，或者什么固执的细胞，就做成很可爱的那种动画人物，就是在你的那个你自己脑袋里面的村庄里这样子表现，然后其他一部韩剧大概有一半以上都是在跑动画，我觉得，但是他动画做的非常讨喜，还蛮好看，然后就是就是表现出每个人就是在就是他女主角在恋爱中的那个挣扎，还有因为那男主角其实是一个大直男 然后怎么样惹火那个女主角，就是觉得还蛮，就是有些地方会觉得很有趣。这个、嗯、这个韩剧是我就是也是二刷了
哦，真的，就是有好看到要二刷。
我想回去看，因为我最近买了 TVN 的那个会付费会员，所以我就回去
再挑
几集看。哦，你可以倒
回去看
哦。对，我再倒回去看几集，哎，好像比较有趣的那几集来看。所以我觉得这一部我还蛮推荐，就是喜欢看这种小剧场的人，就是而且他很多最主要是他的动画做得很好看，嗯、就是里面动画的那个人物也很有个性。然后我会觉得我个人还蛮喜欢那个动画，就是如果你就是男女主角不是你的菜的话，你可以看那个动画动画很好笑，动画很好看，对对对、嗯、是一个代表。
对，那其实呢年末还有一个就是、重头戏哦，就是其实每一个这个三大电视台在年末就有这个特台这个颁奖大典， NBC、KBS 跟 SBS 年末的这个大赏，
演技大赏。
对、嗯、这个是大家就是每年就是除了那个就是歌唱以外，戏剧这部分也是大家很关注，而且其实很多戏就是你会看啊今年谁是拿到这个应该算我们像我们是金钟奖算是视帝嘛，然后他们也会有一个、今年是最受欢迎什么男演员或者什么，其实这个就是在年末的30号跟31号、嗯、这个应该到时候会有直播吧，这个颁奖
典礼都是直播，颁奖典礼都是直播、嗯、然后 KBS 跟 SBS 都是年末最后一天然后对打，然后他们都会一直到那个倒数的时候、嗯、就是跟大家一起跨年，然后我记得还会选每年的那个最佳情侣，好像会
哦，对对对，
选了好几对，然后都是很多很热门的话题，我觉得这还蛮不错。然后他就是会让大家现在就可以去那个网络上投票，就投你们最佳的韩剧啊，或者是最佳的情侣啊，然后之类，然后就到时候就会在现场颁奖，我觉得还蛮不错。而且这票如果要去现场看还很难拿到那个票，要先在网站上抽奖，然后抽中才能去看
哦。所以今年还是有开放现场观众哦。
今年的话好像我目前看网站上好像还没有那个现场观众
哦，
但是因为我这个每年我都觉得很难中，所以我就
你根本不抽了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他每年都会就是在他们这个颁奖典礼是除了是颁当年的很红的那些剧以外，他还会就是颁奖的来宾都会找明年要播出的那些韩剧，
哦对，
要先来预热一下、嗯、然后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然后 KPS 还比较特别，就是每一年的那个大赏就最大的大奖得奖者他明年还会就是过来，就今年就会过来当那个颁奖者、
嗯、
就去年的得奖者来当今年颁奖者、
哦、
所以有些人是为了看某个，因为大赏通常是很有人气的，或者是地位很崇高的影帝或者是影后嘛。
对，
有些人都会看，为了看那些比较有人气的那个。然后像我女朋友是两台转来转去，就看到哪几个就是，对，就
要弄两台吧，应该要用手机跟那个电视跟那个平板，然后各看一台才够。
对啊，因为每一台都有不同的他喜欢看的那个明星在里面。啊对，然后我记得以前好像台湾也有转播这个演技大赏，就年末的时候，因为韩国不是年末有像那个演技还有艺能嘛，还有、那个、
对啊，
还有唱歌的，我记得台湾好很多都会就是转播。
哦、
那如果没有台湾没有看到的话，可以上其实可以上他们电视台的那个官网，
嗯、
电视台官网可以有那个网络直播，就我觉得还蛮好看。如果你是很热爱看韩剧的话，就是你看这颁奖典礼还会蛮有意思的。
对啊，
对，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年末的大话题就是我们的孔刘最新的作品《宁静海》呢已经在24号在那个 Netflix 上架了，然后它总共也只有8集而已，我相信在我们播出的这一集可能大家已经在周末就已经看完了。对，其实这一出就是算是年末话题最大的，因为孔刘这个作品比较没有那么多嘛，所以他年末推出这一集、嗯、而且他的这个对手的女主角也是之前应该是没有合作过吧，对、
嗯、
那个
裴斗娜，
而且裴斗娜也很久没有电视剧了吧，我记得我对他的印象都是演电影比较多、嗯、像他演那个汉江怪物，就是他那个电影里面的形象很深刻，可是我记得他电视剧演的、嗯、几乎没有印象他演哪一出电视剧。
嗯， 好像比较少一点，而且我觉得他这一部是那个太空题材，就是我会特别对这种题材还蛮感兴趣，所以我今天在回来路上已经先看了一集半，哎，觉得还蛮好看的。对对对对，虽然我还没有看到后面，就是会让你就一直想看下去。我觉得这应该会成为下一部很话题剧。热门的话题，
这个就是我们 下一集或是下下集应该就可以跟他讨论了，因为我相信台湾也很多这个恐流的影迷嘛，所以这一出应该是大家可以在年末，尤其是这样这个跨年的时候啊，就是在家连休的时候就可以来看这一出戏。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咯，那在这边也谢谢大家在韩国话匣子我们三月开播以来一直支持我们到现在，目前呢我们这个社团里面也已经有超过180位的粉丝，谢谢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这个社团，那希望我们明年呢也可以再有更多的这个好康活动让大家来参加抽奖，那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们。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如果想要关注韩国的话题可以追踪我的粉专 Hello Lenny 兰妮小姐，还有索尼克的玩转韩国，那在这边就先祝大家新年快乐，那我们明年见咯，
明年见，拜拜
拜拜。